好，我们今天是看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我们说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到十四章是最后的一个大段落。在讲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说过，第十二到十四章这个大段落当中，注意力是放在一个将来的日子，也就是说是以这个将来的日子作为焦点。所以在第十二到十四章中不断重复出现在那日，有时候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个翻出来，有时候这个翻译的时候啊，就是用一个简单的那时啊，但是in that day， 在那日，在那日是贯穿第十二章到十四章不断重复的出现，一共有十六次之多。所以在第十二章首先一到九节论到在那日列国要来围困耶路撒冷，而神要把耶路撒冷从列国的围困中拯救出来，使他的百姓得胜。这是神将要在那日成就的一个外在的拯救。但是接下来第十节到十四节，伴随这个外在的拯救，神应许他也将要使他的百姓有一个内在的更新，也就是神要赐给他们悔改的恩典。所以不仅神将提供外在的拯救，神也将提供内在的更新，赐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紧接着神的百姓的悔改，第十三章一到六节，神就应许在那日他要为百姓开一个救恩的泉源，他要除掉他百姓的罪和不洁净。当他们悔改，神就要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同时神也要除掉他百姓当中的偶像和假先知。但是接着神这个应许赐下一个洗除罪恶的泉源，十三章的第七到第九节就论到神这个救赎的计划是如何，他这个救赎的计划要为人预备一个洗除罪恶的泉源，乃是借着一个替代的赎罪，而且神也应许他将要炼净剩下的渔民，这些渔民经过炼净，他们才是神真正的百姓，或者说他们才是神真正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看第十四章，可以说把十二章到十三章所讲的再以另外一个角度来做更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十四章的第一到五节可以说是回到十二章一到九节所论到关于战争和关于得胜的这个主题，但是现在十四章的一到五节是达到一个最后的阶段，关于战争和得胜这个主题在十四章的一到五节是达到一个最后的阶段，而且这段经文预先看见将有一个最后的猛烈攻击耶路撒冷，也就是会有一场最后的战争。而这场猛烈的攻击耶路撒冷就预报了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以及神会从新耶路撒冷来执行他宇宙性的君王统治。所以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是整卷书的一个最高潮，把我们带到人类历史最后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论到 耶路撒冷最后的围攻。在开始的时候，先知以看哪来引入这个第二个，就是12到14章中的第二个主要的段落。我们和合本把这个看哪省略掉了，在第12章的第二节也是有一个看哪，我们和合本也是一样把它省略了。作者用这样的一种文学的一种表达来向读者指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段落。所以在12章到14章主要是两个大段落，一个大段落是12到13章，现在14章是第二个大段落。所以他说，看哪，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临到，我们如果按希伯来文直接翻译，这句话是说一个日子正临到，是为耶和华。在原文说有一个日子正在临到，而这个日子是为耶和华。所以这句话重点不是放在正在临到，重点是放在为耶和华。这个日子正临到，但是这个日子是为耶和华。所以换句话说，这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是为耶和华，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意思是耶和华行动的时候了，这个日子是耶和华做出行动的时候了。在先知书里面，我们经常看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片语出现，特别是在小先知书里面，我们经常都看到耶和华的日子，那日是密云黑暗，幽暗无光等等。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在先知书里面表明这一天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日子。而这一天乃是耶和华积极介入人类的历史，来刑罚已经到极点的罪恶。所以这个日子是属于耶和华的，是耶和华做行动的时候，他积极的介入人类的历史，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他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向他的仇敌施行刑罚。所以这个日子对于所有作恶的人而言，乃是耶和华执行审判的日子。但是从正面的来说，对于所有向神忠心的百姓而言，这个日子乃是他们得救的一个日子。所以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做出行动的时候，他积极的介入我们人类的历史，来以负面来说，刑罚已经到至极的罪恶。但是当然同时对他忠心的人也将被辨明。所以我们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神和邪恶之间是不断的有征战，而在邪恶和神这个征战当中，神是得胜的。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乃是神为他自己来辨明。就好像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人都会说，如果神是公义的，为什么这个世上还有这么多邪恶存在？为什么神不对这些恶作恶的人做出他的审判和刑罚？所以在人眼中看来，神的公义不彰显，神的统治的能力也不能被清楚的看见。因此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他为自己辨明的日子，所以他要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向他的仇敌施行刑罚，来显明唯有耶和华他具有最大的能力， 也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来抵挡他，他完全的掌管一切。那些对他忠心的人，他必定要提供保护和拯救，为他们辩明。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具有神的介入或者神干涉这样的一个概念，而神介入或者说神干涉最主要的这个概念是指向这位全能者可畏的临在，这位全能的神大而可畏的临到，他介入我们人类的历史，他是完全的统管一切。所以在这样伟大的事实面前，先知书说人心都必消化，不但人心都必消化，而且自然界也将会有骚动。所以如果大家以后读先知书，特别是小先知书，你就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一天人心都必消化，并且可以看到自然界会产生骚动。所以这里首先宣告有一个日子临到，是为耶和华，换句话说耶和华是耶和华行动的时候。所以接下来看到就说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被夺去的掠物将在他们当中被分取，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敌人将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于是把耶路撒冷的财物把它抢夺掠夺，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当中来分他们所夺的这个掳物或者说掠物。所以先知描述是耶和华做出行动的时候，接着他就描述敌人的兵丁分取他们从耶路撒冷所夺得的掠物。为什么敌人的兵丁会分取他们从耶路撒冷所夺得的掠物呢？先知接下来说，原因是神宣告，因为我必聚集万国来和耶路撒冷征战。也就是耶和华他聚集万国来和耶路撒冷征战，而这些敌人的兵丁从耶路撒冷夺取了掠物，他们就在当中来分他们所夺的掠物。所以是耶和华的作为，是耶和华做出行动，耶和华激动万国来和耶路撒冷征战。先知没有说明耶和华做出这个行动的原因，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必须假定这是神对耶路撒冷的罪所施行的审判。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他们背弃耶和华，转离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邻国来攻打他的百姓。所以虽然这里先知没有说神做出这个行动的原因，可是圣经的整体启示了这是神向他的百姓的罪所施行的刑罚。神使用万国作为管教的杖来管教他的百姓，因此审判确实是从神的家起手，虽然最后审判仍然将落在外邦的国家，但是我们看见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 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当他们背弃耶和华，耶和华兴起列国来做管教的杖，执行对他百姓的审判和刑罚。但是往往这些国家做超过耶和华所要他们做的，也就是说他们往往是做得过分，以至于神的审判也将要临到这些外邦的国家。所以在先知耶利米书第25章，神宣告他的审判要临到这全地。而在这个先知的宣告审判当中，他以神愤怒的杯，愤怒的酒杯作为一个比喻，吩咐耶利米把这个神愤怒的酒杯给列国喝，也就是说神他的愤怒要向列国发出。所以耶利米书25章15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一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来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而且要发狂，因为我使刀剑临到他们当中。于是耶利米他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个杯，去给耶和华所差遣他去的各国的民喝。但是第18节，首先给谁喝呢？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并且耶路撒冷的君王和首领，使这个诚意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但是接下来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又有乌斯地的诸王、非利士地的诸王等等。所以第29节，神说，我既然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旧约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新约照样，彼得前书第4章第17节也是一样，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神是公义的，虽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不会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就可以任意而为，免于神的审判和刑罚。他们若是背逆神，他们也照样必须接受神的审判。所以虽然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但是呢，最后审判仍将落在外邦的国家。所以彼得说，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就是在新约就是从教会开始。也许你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们今天要领圣餐，如果你记得哥林多前书第11章，使徒保罗吩咐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要先自己醒茶，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免得吃喝主的身体。然后他说，所以你们中间病的不少，死的也不少。我们如果先接受神的审判，好叫我们灵魂可以得救，不至于像那些外邦人一样。所以其实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换一个说法，在希伯来书是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也就是说疾病死亡很多时候也是成为神管教的杖。对新约的百姓来说，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兴起列国来攻打以色列神的百姓。既然神聚集列国，这是神在神的掌管之下神做出的行动， 所以接下来在第二节的后半就描述耶路撒冷被围攻，他们是落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里说到耶路撒冷的城被占领，而耶路撒冷里面的房屋被抢夺，同时妇女被玷污，也就是说妇女被强奸被蹂躏。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当中一些战争发生的时候也经常有这样的一些现象产生。不但如此，最后告诉我们说城中的居民一半被掳去，也就是说过去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神按照立约的咒诅使得南北两国以色列跟犹大国都被毁灭，百姓被掳去。但是我们看到将来还会有一个最后的战争，而且有一半的百姓将要被掳去。但是先知还宣告剩下的民不至从这个城被剪除，一半百姓被掳去，在耶路撒冷剩下的民剩下的百姓不至于从这个城被剪除。这就提供一个很强的盼望，因为这些渔民剩下的百姓，也就是这些渔民，他们不至于从耶路撒冷被掳去，这样的一个保证，这些渔民不至被掳去，就提供一个很强的盼望。在旧约中，关于渔民的真理是向我们显明，神的用意并不是要完全消灭他的百姓，他将会为他自己保留一批渔民。但是我们上次牧师讲到第十三章最后也说明，在圣经里面所有神所为自己保留的渔民，基本上乃是指那些向神忠心的、持守对神的忠心、向神忠诚的这一群百姓。这一群人是少数，但是神会信实的保护他们。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在列王记上，以利亚先知他以为自己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在加密山跟40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亚瑟拉的先知对抗，但是因为听见耶洗别要杀害他，他就逃跑，于是跑到何烈山，神向他显现，耶和华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所有你的先知都被杀，只剩下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但是那时候神就向他说明，神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所以这就是渔民，渔民是那些真正对神忠诚、对神有真正的信心，他们是真正忠于神的。这些人神会为自己来提供保护和拯救，拯救一批渔民。所以这里说剩下的民不会从耶路撒冷城被剪除，这就提供一个很强的盼望。不但如此，第三节说耶和华将出去和那些国家征战，和那些来围攻耶路撒冷的国家征战。这个应许也提供一个很强的盼望，虽然耶和华聚集这些国家来做神管教的帐，来攻打耶路撒冷，可是他们却加害过分，因此耶和华将出去与这些国家来征战，他将为他的百姓 来和这些国家征战，好像他从前征战一样。这句话我们直接翻译是好像他那一个征战的日子。耶和华因为这些国家对他百姓所做的是过分，所以呢，耶和华自己要出去跟这些国家来征战，好像他那一个征战的日子。贯穿以色列的历史，耶和华是以色列大能的战士，为他百姓征战。例如当以色列神领他们出埃及，到了红海，埃及王法老后悔，就追赶以色列人，神叫摩西用手伸杖向红海伸杖，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埃及的追兵也就跟着下红海。但是神使得这个云柱跟火柱介于他百姓和埃及的军队之间，所以神的百姓这边在晚上有光，可是埃及那边是黑暗的。当所有神的百姓都过了红海，神就叫红海的水复合，把埃及全军推翻在红海的水中，全军覆没，所有的埃及人都被淹死，没有一个存活。所以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就写了一首赞美的诗歌来称颂耶和华，称颂耶和华是大能的战士，为他们征战，把埃及的全军毁灭。又例如以色列人要得迦南地为业，也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第一场是在耶利哥，以色列人没有用一刀一枪，只是绕城七次，七天绕城七次，第七天绕七次，然后大声喊叫，城墙就倒塌。而接着他们确实还是必须去打仗，实际的跟迦南人打仗，但是都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例如在基遍，约书亚祷告说，求神让日头能够停住，日头就停住，并且在这个何和伦下坡的地方，神降大冰雹，冰雹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用刀用枪打死的人还多。所以譬如说四世纪，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像巴拉和夏所的将军西西拉征战的时候，也是神为以色列百姓征战。所以现在在最后的这场战争，虽然神遭拒列国作为管教的杖，但是他们加害过分，所以神自己出去来为他的百姓和这些国家征战。因此接下来就提到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在那日，耶和华要介入拯救他的百姓。就在这个征战的时候，在这个征战，他的百姓，神不但介入跟这些国家来征战，并且在那日神要介入拯救他的百姓。这里说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橄榄山这个名字。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的灵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城，就停在城东的那座山，其实就是橄榄山，只是那里没有提的名字。确实橄榄山位于耶路撒冷城的城东。橄榄山事实上是一个狭长的山脉，是从南到北一个狭长的山脉。 从南到北的长度差不多有 2.5 英里，是位于耶路撒冷城的东边，有吉伦西谷把耶路撒冷城和橄榄山隔开。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的脚要踏在橄榄山的山顶，这是把神描述成像人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把神想成好像我们人有手有脚，有一个身体，然后神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但是我已经一再告诉大家，神是灵，我们人类是以地上的尘土所造的。所以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然后呢就向这个人吹了一个生命的气息，他就成为活的人。换句话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亚当只是一个泥娃娃，必须神向他吹生命的气息，他才成为活的人。当然我们像我人类悖逆神，死亡的刑罚临到我们，神也是说，我们既然是出于尘土，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人类有一个物质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形象，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还有手，还有脚，还有身体。但神是灵，灵是一个实际的存在，但是不是物质，这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可是不是像我们人类是一个物质的身体。所以圣经里面经常用一些语言把神描写成像人一样，这里描述耶和华的脚站在橄榄山上，很多时候先知说耶和华的膀臂，然后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这都是把神描写成好像我们人一样。这是一种我们说叫做启示文学的象征表达法，把神描写成像人一样。所以神的膀臂其实是要描述神的能力，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其实是要描述神的无所不知。那这里神的脚要踏在橄榄山的山顶，这是照样启示文学的象征表达法，来表明神将大能的介入人类历史的范畴，神将要大能的介入人类历史的范畴。而我们从圣经的这个记载来看，当神显现的时候，往往引起自然界的骚动。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吩咐摩西召聚以色列的百姓自洁，因为神要降临在西乃山，要向他们显现。我们看到那一天，当神降临在西乃山，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形象，但是却有自然界的骚动，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黑暗，有脚声，而且有地震，并且有火焰，整个山好像被火燃烧等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以启示文学象征的表达法来表明神将以大能介入人类历史的范畴，他要介入人类的事件当中来做出行动。所以神大能的介入使橄榄山从东到西分裂为两半。我们刚刚说这本来是一个狭长的山谷，所以这个山谷从中间分裂为两半，这个从东到西从中间分为两半，北边的那一半向北边移，南边的这一半向南边移，于是中间就形成一个极深的山谷。所以这是很生动的来描绘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在历史中大能的行动，这位看不见神在历史中所做的大能的行动， 使橄榄山从东到西中间裂开，北边的一半向北移，南边的一半向南移，中间形成一个非常深的山谷。因此接下来第五节说，你们要从我的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跑大地震一样。所以橄榄山裂开，形成这个很深的山谷，这个山谷将会延伸到亚撒，而且这个山谷足够广阔，为所有逃跑的人提供避难所，他们要从这个山谷逃跑。而这个山谷呢，一直延伸到亚撒，足够广阔来容纳所有逃跑的人，为所有逃跑的人提供避难所。所以这些逃跑的渔民，这些一半被掳去，有一半剩余，这一些渔民他们要在这山谷中找到安全的保障。而先知说，他们这个逃跑就好像在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根据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阿摩斯先知写这卷书是在大地震之前的两年，所以在乌西亚王年间，神的审判临到他的百姓，在那时曾经有一个大地震，那一年大地震临到百姓逃跑，就好像今天我们知道在中国过去很多年前，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强烈的地震发生的时候，人就是逃避这个大地震来保存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看到当神以大能介入为他们创造这个橄榄山的山谷，于是耶路撒冷的渔民就从这个山谷逃跑。这是为什么这里说我的山谷，因为这个山谷是耶和华的大能所创造的，所以他为他的渔民，为他的忠心的百姓创造这个山谷，使他们可以从山谷逃跑，在山谷中找到安全的保障。因此这个山谷的象征就代表了在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将做出行动来保护他的渔民，使他们不致在耶和华日子的骚动中灭绝。我们从这个应许可以看见，在耶和华的日子他会做出行动来保护他的渔民，让他们不致在耶和华日子的骚动中被灭绝。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神保护行动的最高潮。我们晓得过去神也一再介入做出行动保护他的百姓，但是从某种方面某种意义来说，这是最后的一场战争，而这个神保护的行动也可以说是神保护行动的最高潮。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被毁，门徒就问耶稣，这些事情发生以前有什么兆头，耶稣就给他们说明。但是耶路撒冷的被毁，耶稣把它跟末时最后人类历史的结束把它联系在一起，指向最后人类历史的结束也将会有大灾难临到。所以马太福音24章第20节，耶稣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这当然是针对当时的百姓，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在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他们要逃跑。所以耶稣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他对凡事向他忠心的百姓信实的提供保护和拯救。而这里这个橄榄山的山谷是来容纳这些渔民提供避难所，可以说是神保护行动的最高潮。但是接下来先知宣告，也就是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在这最后，耶和华做出行动保护他的渔民，同时他将来到他的百姓那里，他们将得享神的同在，耶和华的同在。而他来的时候，耶和华来的时候，这里说所有的圣者与他同来。在这里经文本身没有说明所有的圣者是谁，最可能就是天上的诸君，也就是天使。那时人类的历史将达到终点，神不但保护他的渔民，给他们提供安全的保障，拯救他们，神自己也将来到他们那里，使他们可以得享神的同在。但是接下来先知继续的论到那日将要发生的事。首先他说那日天会有一个改变，他说那日必没有光，这个三光必退缩，原文不是三光，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不同的版本可能因为这里有一个翻译的困难，如果我们直接翻译，这个所谓的三光是辉煌灿烂的东西。在那日将没有光，辉煌灿烂的东西将凝结。这里说我们三光退缩，这个解释基本上是对的，但是不是原文的字句。原文的字句是说那一天将没有光，辉煌灿烂的东西将凝结。这个辉煌灿烂的东西最可能的就是指天上的星体，包括太阳，包括月亮跟星星，所以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译成三光。这三光就是指太阳的光、月亮的光还有星星的光、星光。这个辉煌灿烂的东西将凝结，也就是这些天上的星体都将不发光。所以他说那一天将没有光，这些天上的星体都将不发光。这就指出宇宙将有一个极大的变迁。在天上发生什么改变呢？在天上发生的改变产生的结果是光的减少，也就是说这个光被消除。这一种宇宙的改变在先知书里面是当神介入人类的历史的时候的特征。当神介入人类历史的时候，在先知书里面所描述神介入历史、神介入做出行动的时候的一个特征，就是日头变黑，月亮也不发光，是黑暗密云的日子。而神介入做什么呢？在先知书里面 向我们启示，在某些时候神介入是向以色列和犹大施行审判。所以耶利米书、约珥书、阿摩斯书、西番雅书都论到耶和华的日子，并且这一天 日月都不发光，变成昏暗等等，但是是神介入审判他的百姓，或者神是向其他的国家施行审判。所以约珥书第二章第二节是向神的百姓审判临到的时候，那时候地黑暗没有光，而第三章是神向列国施行审判的时候，也是描述太阳不发光，月亮也成为黑暗。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当神介入做出行动施行审判的一个自然界的现象的特征，就是天有密云幽暗，而且日月都不发光。但是接下来第七节，我们看到第七节说，那一天没有白昼也没有黑暗，和合本翻成不是白昼也不是黑暗，其实是 no day and no night。 那一天没有白昼也没有黑暗，而且他说在晚上的时候，不是到了晚上，是在晚上的时候呢有光，所以不是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所以第七节是说那一日没有白天没有晚上，而且在晚上的时候呢竟然有光。因为第六节已经说了那日，在那日没有光，而且月亮、太阳月亮星星都不发光，可是第七节却说在那日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但是在晚上有光。所以从第七节论到有光存在，就显明即使这些天上的光体凝结，即使他们的光成为暗淡无光，但是仍然有光存在。所以先知撒迦利亚似乎是在说地上的光，那时那日地上的光不是由日光、月光、星光而来，那时地上的光是因为神的荣耀而来，神的荣耀就是永远的光。所以这里事先说自然界有一个改变，日月星光都昏暗无光，但是第七节说那时候还是有光存在，所以就显明那时候地上的光不是由日月星光而来，乃是神的荣耀就是永远的光。所以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十九节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成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落下，你的月亮也不退缩。所以为什么第七节说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也就是说不再有白日黑夜的区分了。所以你的日头不再落下，你的月光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不但如此，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也是论到同样的现象，同样的事实。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节，那城内，也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的城内， 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成为城的灯。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将会宇宙中将会有个变迁。首先先说到在天上的一个改变，但是接下来撒迦利亚先知说，那将是一个单一的日子，只是被耶和华知道。我们和合本说，那日必被耶和华所知道，他省略了，没有翻译一个哈一句话，就是那日将是一个单一的日子 unique day。 单一其实直接翻译是 singular day， 但是呢这个单一的日子其实就是强调这一天是一个独特的日子。那日将是一个独特的日子，只是被耶和华知道。这个特殊的这个日子，那日是一个独特的日子，只是谁知道这个日子呢？只是耶和华知道这个日子，因为那日是从前从未发生过的，是人类的经验跟人类的理解力完全不能够推测的，只有神自己知道。撒迦利亚虽然挣扎着以象征来传递这一日的性质，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唯有神深切的明白。所以这乃是神的旨意跟计划，只有神自己深切的知道他要实现他在宇宙中全能的作为。所以那一个独特的日子只是被耶和华知道，因为是人类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不能从我们的经验从我们的理解力来推测。即便先知撒迦利亚他用象征来传达这一天的性质，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真正的知道，只有神知道。然后接下来他说，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但是呢在晚上仍然有光。所以这个和本的翻译可能你们要把它重新写一下，不是到了晚上才有光，是在那日没有白天没有晚上，在晚上仍然有光。所以在那一天将没有白天和晚上的转换，也就是说没有白日没有晚上，将没有白天跟晚上的转换，将会一直有光，甚至在晚上也有光。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无论是以赛亚书启示录都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就是永远的光。所以那时候没有白天跟晚上的转换，将会一直有光，甚至晚上也有光。换言之，这样的叙述表明时间不能够再以昼夜来区分来计算，时间不能够再以昼夜来区分来计算，日光月光和星光的效能已经完全失去。这就预先看见旧的宇宙状态将完结，所有星光月光日光的效能都已经失去。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第一天神就创造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就把光和黑暗分开。但是太阳月亮星星是到第几天才创造的？第四天才创造的。神第四天才创造太阳月亮星星，把这些光体放在天上来定什么？定时候，定节期。所以我们今年有日有月有年有四季，那是 神第四天才把这些星体放在天上，所以将来不再时间不再用白昼跟黑夜来区分来计算，并且这些日月星光的效能也都失去了。所以这样的描述其实就是表明这个旧的宇宙状态将要结束。但是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里面，黑暗都是黑暗这个象征，就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光明跟黑暗是两个对比来作为一个象征。先知书也是先知性的，以黑暗作为一个象征来表达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神愤怒倾倒出来的时候，有幽暗，有密云漆黑，有灾难等等。但是现在没有白天晚上的转换，一直都有光，就是晚上的时候也是有光。换句话说，这种先知性黑暗的象征，象征神的审判，象征这个审判临到，各种的灾难等等，这一些都将会不再有了。审判的黑夜将完全过去，这所有神的审判都要过去，这一切都不再有。但是同时，这也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表明这个日子是永恒的状态的开始，这是永恒的状态的开始的一个信号。没有白天，没有晚上，在晚上也有光，这个是一个信号，是永恒状态已经开始的一个信号。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日光，在那一天的荣耀只有神知道。所以在启示录第22章第5节就是同样的说，22章第5节，对不起哈，翻到21章，22章第5节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所以这是已经进入永恒的状态，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日光，而那一天的荣耀，那日子的荣耀只有神知道。神的光他会驱除所有的黑暗，驱除痛苦、压迫、眼泪以及邪恶的黑暗。我们刚刚说了，先知书里面这个黑暗总是一种先知性的象征，象征神的愤怒、审判、刑罚、灾难。但是那一天不再有黑暗，神的光会驱除这所有痛苦的黑暗、压迫的黑暗、眼泪的黑暗、邪恶的黑暗等等。所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是描述在那一日天的改变。但是接下来先知描述在那一日地的改变，他说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半往东流，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我们要了解耶路撒冷的水源供应是来自于基逊泉。如果你记得在旧约历史书卷，西西家王在这个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把基逊泉的水泉给它塞住，然后做了一个地下道的 通道啊，这个西西家的 tunnel， 这你今天去耶路撒冷，你还可以看到这个西西家的这个来引水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基训泉是耶路撒冷的水源，基训泉的水流到希罗亚的溪流，而希罗亚的溪流这个水流只是缓慢的水流。所以以赛亚书八章六节说，以色列人厌弃希罗亚的暖流，而喜爱亚述的这个洪水的这种巨流。当然那是以赛亚先知说他们厌弃耶和华而依靠亚述，但是实际上来讲，耶路撒冷的水源是靠这个基训泉，基训泉的水流到希罗亚的溪流，可是这只是缓慢的水流，从不真正足够供应耶路撒冷居民的需要，所以他们必须等候季节性的雨水。在夏天常常有暴风雨，一下子这个水干地河床就河水满溢，甚至会泛滥，所以他们是等候这种季节性的雨水。但是现在在新耶路撒冷会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半向东，这里说流入东海其实就流入死海，一半向西流入西海，就是流入地中海，而且冬天跟夏天都继续不断的，从不停止的，一半流到地中海，一半流到死海或者说沿海，冬夏都继续不断的流，从不停止的来供应神的百姓，有丰富的水，活水来供应神的百姓。那我们知道活水这个供应在启示录和以西结书都有提到，这个活水是象征属灵的供应，使神的百姓有活力来支持神的百姓，在属灵上来支持神的百姓。所以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他可以把活水赐给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而耶稣也强调，人如果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个活水是象征属灵的供应，是从不停止的供应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有活力。所以在以西结书的47章，先知以西结也是预先讲论同样的将会在新耶路撒冷。他说以西结书47章，这个天使带他回到耶路圣殿，他看到是从圣殿的门间下有水流出来往东流出去，这水从殿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然后呢这个水就转到朝东的门，从右边从东边一直流出去。那这个水当然先知这个天使来丈量这个水，这个水最先是很浅，后来变成很深，变成没有办法渡过的水。但是呢在第7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先知说见在河这边跟河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要流到亚拉巴，而且呢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东海其实就是沿海，就是死海，使水变甜， 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第十二节，在河这边跟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都会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照样在启示录第22章第一节第二节也有同样的描述。启示录22章第一节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就是在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城内街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跟河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这是地将有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说将会有活水从新耶路撒冷流出来，永不断绝的来供应神的百姓的需要。但是接下来先知就宣告，他说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在那日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耶和华是一，他的名也是一，耶和华是一，他的名也是一。其实这是反映《生命记》第四章第六节，犹太人直到如今每一天要背诵三次这个什么，听啊，以色列听啊，耶和华是我们的主，耶和华是一。那这就是这里所强调的，耶和华将成为宇宙的君王，统治全地，他是一，意思就是说唯独耶和华是神，唯独耶和华他将成为全地的君王，来统治全地。旧的宇宙状态不再有了，我们刚刚已经说到宇宙将会有一个大的改变，不再有日月星宿，而且会引入新的世代，将会有新天新地。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神的百姓隐于永流不止的生命的活水，在这个新耶路撒冷，神的百姓隐于永流不止的生命的活水，唯独神自己统治新天新地，没有任何敌手，或者说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来与神来对抗。所以神的国度，神宇宙性的国度将要实现。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国度的概念所强调的就是神君王的统治，当我们说耶和华的国度，那意思就是指耶和华要作王施行统治。所以这里说神宇宙性的统治就实现了，他的国度，宇宙性的国度就实现了。但是同时先知也宣告新耶路撒冷将成为神的统治的中心，他说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呢？其实是告诉我们也地将有的一个改变，在耶路撒冷四周地将有的一个改变。这个亚拉巴这个字其实是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平原的意思，所以不是一个，基本上最好的解释不是把它解释为是一个地名，而是说这里所说的地大家都不很熟悉，我都不要再跟你们讲在哪里在哪里，意思是说 会有一个地形的变动。这个地形的变动使得耶路撒冷城四周的这些城市乡村都是变成是平地，唯独耶路撒冷城会高耸。这个地形的变化使得耶路撒冷的四周的地都变成平地，唯独耶路撒冷本来是个小山丘，因为锡安山或者摩利亚山其实只是一个小山丘，但这个地形的变化使得耶路撒冷的周围都变成是平地，唯独耶路撒冷城高耸，突出高耸。所以我们就想到先知以赛亚书第二章还有弥迦书第四章都论到这样的话，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教训，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这里是说到在末日这个新耶路撒冷将会高高耸立，成为神的国，神宇宙性君王统治的中心。所以以赛亚书第二章刚刚我所读的，还有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都是一样，万民要流归这山，耶路撒冷成为神君王统治的中心，并且耶路撒冷城的城门，这里说到从便雅悯门到第一个门到角门，从哈兰叶楼一直到王的酒榨，这个就是包含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范围，这些都必留在原处，意思就是说都必存立。不但如此，在耶路撒冷城中会有居民，人会住在当中，不再有咒诅，而且他们住在当中非常的安全，极其的安全，耶路撒冷的人并安然居住。这就是指向新耶路撒冷神的城。所以在启示录第22章第三节，我们刚刚念了第一节第二节，从新耶路撒冷的城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是从宝座，从神跟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而第三节，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所以最后说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会有居民，这些就是这些神所保护拯救的渔民，也就是真正神的百姓，他们要在耶路撒冷城中做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不再有咒诅。所以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可以说是整卷书的最高潮，启示了关于我们人类历史的戏剧最末了的结束，也就是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戏剧，整个 human history 这个 drama 已经到最终要走到一个完结，所以启示了关于我们人类历史最末了的结束，以及将要临到在永恒状态中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以及神宇宙性的国度，神宇宙性君王的统治。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在末后的日子，神会聚集万国来攻打耶路撒冷，将会有一场很大的最后的战争。在以西结书第38-39章，哥格跟雅各还有地上的万国要来聚集攻打耶路撒冷，但是特别是在启示录第16章讲到神揭开第六个碗的灾的时候，天使 揭开第六个碗的灾的时候，他把天使把第六个碗倒在伯拉大河，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然后他说他看到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这个我们要了解是第十三章。第十三章讲到龙，这个龙就是象征撒旦，这个兽跟假先知是在地上撒旦兴起的两个人，两个你可以说两个人类的领袖，兽把权柄赋予他，所以这里三个污秽的灵。但是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其实就是要显明撒旦要自立为王来取代神，所以他也模仿神，因为圣经启示神是三一的神，有父子圣灵，所以这里就是龙、兽还有假先知，他们本是魔鬼的灵，施行歧视，出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这里就是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就是讲的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就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所以你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将来最后的这个战争被称为是哈米吉多顿的战争。而启示录第二十章说到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这两个名字你就是在以西结书第38章39章可以看到，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他们。所以还是记住，这些都是用我们叫做启示文学的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来传递，但是是很有限的，我们人类是不可能完全明白完全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有将会有一场最后的战争，神要召聚地上的万国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神将介入历史拯救他的渔民，同时神介入人类的历史的时候，自然界将会有一个大的变动，旧的宇宙将要被更新，也就是说旧的这个宇宙的状态将要被改变，会引入新天新地，同时有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城中有活水从其中流出，源源不绝地供应神的百姓，而唯独耶和华，唯独神，他要从新耶路撒冷来统治全地。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旧约的书卷，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以及撒加利亚书这些都是所谓的启示文学的书卷，用很多的象征，而且都是论到关于人类历史最后的结束，以及神在地上实现他宇宙性的国度。而在先知用这些象征性的表达来论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所以千万不要去对号入座，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所做的事情。譬如说但以理书预言有十角要兴起，所以欧洲共同市场出现的时候，当十个国家加入的时候， 大家就很兴奋，说但以理书那所预言的那个十角要从最后那个兽，第四个兽有一个大的、有一个小角，然后从这个小角、还有十个角、等等之类要兴起，这个就叫对号入座。如果我们是这样读圣经，就表示说我们以为神这些预言是要把事情实际上怎么发生告诉我们，其实错了。我一再说，就像刚刚说，唯有耶和华知道，没有人可以知道。所以为什么用象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骑士文学都是在国家灭亡之后，在外邦的统治之下，要让这些渔民知道神在人类的历史中仍然掌权作王，所以就借着骑士文学象征性，不能直接讲。譬如说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你直接说将来罗马帝国要被毁灭，那你就触犯了当时的政府。所以用象征来论到整个人类历史地上的政权将会发生的事情，但是都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并不是把详细该如何发生告诉我们，但是目的就是让这些以色列南北两国都被灭亡，百姓被掳，在外邦的政权统治之下受各种的逼迫，帮助他们明白真正的世界是天上的世界，神掌权，地上的世界是虚幻的，真实的世界是在天上，神仍然在历史当中掌权。这样子帮助他们可以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在旧约在新约当中都有启示文学，新约的启示文学就是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还有像启示录，这些都是要帮助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可以继续存着信心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不是要我们对号入座去跟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不断的去形成一个比较来看这个神的预言是怎么样的应验。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仍然不知道，也就是说神的事情，隐秘的事、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的。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生命记29章29节，明显的事就是已经启示出来的圣经，神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明白神要启示的话语的真理，但是奥秘的事是属于神的。就像这里说，那一个独特的日子只有耶和华知道。但是盼望我们真的是一方面我们可以有绝对的把握跟信心，这个宇宙是神绝对的主权在掌管，不管地上的政权怎么样变化，不管地上发生什么事情，耶和华仍然在掌权，他的旨意一定要实现成就在这个地上，最终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而且他会保护那些对他忠心的人。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不用怕他，这个保护最主要还不是身体的保护，乃是他要保守我们对神的忠心和信心，我们可以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可以得到最后的得救，可以得享救恩完全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所以我们今天守圣餐，使徒保罗要我们省察我们的罪，而守圣餐一方面是纪念主的死，但是同时使徒保罗说等候他的再来， 所以我们省察自己的罪，我们要继续不断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并且我们要继续不断支取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这个救恩带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能力，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等候耶稣的再来。因为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希伯来书和彼得前书都说到，神是圣洁的，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盼望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和信心，我们按着神给我们救恩这个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等候神在这地上实现他宇宙性的国度，他要把旧的创造都更新。好，那我们以前讲过为什么旧的创造要更新，因为我们人类犯罪，地也因我们而受咒诅，所以当我们人得到救赎，得到最后的拯救，神也要使因为我们人的罪而受咒诅的天地也都被更新，它带来一个全新的永恒的状态，不再有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反对神任何的反对，神可以在他创造的宇宙中实现他君王的治理，真正完全君王的统治。好，那我们就请预备圣餐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我们今天就来领用这个圣餐。